嗨，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温柔人类，我是诗儿。龙年马上就要来了，或者说你听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可能龙年已经来了。那么在龙年的时候呢，让我们来聊一聊龙。去年是兔年哈，去年兔年的时候呢，我也出了一期跟生肖相关的节目，叫做《兔年说兔》，从懦弱到反叛，咱们兔兔有力量。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往回扒一扒去听一下。我想争取以后呢，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做一期以当年的生肖为主题的节目，争取咱们凑一个十二生肖大全。当然了，前提是如果咱们温柔人类能活过十二年的话。那么在龙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想和你们来聊一聊艺术和历史中的龙，来聊一聊在不同文化的艺术作品当中颇具争议的龙。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龙的形象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比方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我们就觉得龙是中国的象征，然后中国人也自称是龙的传人。在中国，它代表着仁慈，代表着力量，代表着皇权，代表着法力无边，整体而言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但是在西方，龙会喷火，会吃人，然后它是一个长着怪物的长着翅膀的怪物，它很残暴，它是会被骑士杀死的那种怪物。所以这就很奇怪，为什么在同样的一种动物身上，它会凝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并没有龙的，那么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被臆想出来的动物身上集中着如此矛盾的两种想象？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会讨论到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龙它不仅身上有很矛盾的这种形象，同时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了和国家文化还有人的信仰高度相关的象征。中国的龙和皇权和我们的文化高度挂钩，而在西方，屠龙的圣乔治它也成为了英国的守护者，圣乔治同时也是西方很多有名的城市的守护神，然后圣乔治屠龙呢也成为了基督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典故，成为了贯穿艺术史中的图像，还有西方骑士精神的象征。但更有意思的呢，我觉得是俄罗斯艺术中的龙。俄罗斯艺术中的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很像是俄罗斯的象征。俄罗斯艺术中的龙就既有东方的形象，也有西方的形象，就是一整个不东不西的样子。而这种不东不西的龙的形象，它恰好也呼应了俄罗斯它作为一个处在亚欧之间的大国，它找不到自己定位的这种尴尬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龙它虽然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臆想出来的动物，但恰恰这就让它变成了一种更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因为它身上是人们想象的投射，这个龙身上它所具有的两面性其实是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冲突。因为龙是不存在的嘛，所以在这种没有实体的动物身上，人更容易去发挥自己的想象。所以龙的不存在其实是赋予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在这些想象空间里面投射出来的其实是很多人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龙它像是一面镜子，它未必是一种具象的物种，而是人们内心想法的一个幻化。所以呢，在这期节目里面，我将和你一起以中国还有西方的很多艺术品作为线索，共同来探索龙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当中都有着怎样的含义。我先提前预警一下，这一期节目呢会非常的长，但我自己觉得它的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很值得听到最后。 OK，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里面呢，我会从中国龙的起源一路聊到龙和皇权的关系，以及龙与皇室的渊源。其实龙和皇室的渊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自古就有，而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演变。而中国龙的形象，这种长得像蛇一样的这种龙的形象，其实也并非中国的本土特产，而是受到了很大一部分外来文化的影响。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将会以大理国的艺术瑰宝大理国凡像卷为例子，来举例印度龙王形象在中国的传入的过程。然后在接下来的部分当中，我们会聊从洛神赋图，也就是东晋的那个洛神赋图，到后面宋朝的魔龙图，再从东晋到唐宋这个期间，龙的形象为什么从一种更偏向于女性的阴柔的形象变成了纯男性的阳刚，并且还和皇室有了链接。在这里的话呢，我会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令人惊喜的中国的宋代的艺术家，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非常欣赏的一个人，叫做成荣。 这些呢还只是中国龙部分的内容，所以你应该知道我这次的内容有多长了。从这个往后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会聊一聊西方的龙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西方会觉得龙是邪恶的，然后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的艺术作品当中，在他们那些关于龙的典故和绘画当中，龙的形象它分别起到了什么样子的作用，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还有就是我们会看一下，以18世纪为一个分割点，西方艺术中龙的形象其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可以说从一种非常强大邪恶的动物变得相对比较柔弱，然后这个里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哈，龙它就很像是世界上的这种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一个代言人，它在东方代表着仁慈和力量，但是在西方它却代表着毁灭和邪恶，就很少有动物能够像它一样身上汇聚着如此不同的两种观念。我有时候觉得它就像是一种文明冲突的预言。所以在结尾的部分呢，我可能会以俄罗斯的艺术中的龙的形象作为一个收尾，因为俄罗斯它作为一个处在亚欧之间的国家，俄罗斯龙的形象其实就和历史上包括现在俄罗斯对自己的定位一样，其实一直都充满了矛盾和拉扯。所以在这期节目里面，你将会听到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还有在他们在不同的时期的艺术作品里的龙的形象，还有他们背后的历史和故事。OK， 那么在这期节目的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呢，我先借这个机会祝大家龙年大吉，心想事成，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得到。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龙年的这一部分的正式的内容。那么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东方的龙。在这里我先给自己辩解一下哈，我知道东方这个词呢是有一些争议的，它非常的异域风情，非常的殖民主义，但是为了今天区分方便，我们暂时就先这么说了哈。其实东方龙呢也不完全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产物，世界上很多地方它都有关于龙的传说，古代的印度和波斯文化当中都有许多与龙相关的神话，圣经当中也曾经提到过龙的存在。我们今天中国龙的形象其实还有龙王的形象，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受到了佛教南传路线进来之后印度佛教当中的影响。关于中国龙的来源哈，其实比较主流的说法之一是它来自于蛇啊、鳄鱼之类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恐龙化石。就我们想象一下，在人们还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年代里，当尚且不掌握自然规律的先民们在地里面刨出来一具巨大的恐龙化石，或者是看到了冬眠的鳄鱼，然后巨大的蟒蛇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卧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东西？还处于自然崇拜当中的人肯定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东西长这么大，一定有它很牛逼的地方，那么让我来拜一拜它吧，我拜一拜它，或许我的耕种、我的打猎就能得到好运。闻一多在伏羲考当中其实他就提出过龙的原型是蛇的看法。那1934年的时候，古史学家魏聚贤提出了龙的原型是鳄鱼的看法。龙的原型来自于恐龙化石的这种说法呢，则更广泛的流传于中亚一带，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或者是哪一位学家的说法，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龙的原型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已经存在的巨大的动物。但是呢，以上的所有的这些说法他们都解释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龙会飞。所以呢，其实还有一种龙的来源的说法是说，中国的关于龙的崇拜其实是来自于天空中的自然现象，比方说雷鸣闪电啊、彩虹啊，还有星象分布等等，其实是一种天象崇拜。不管是自然崇拜也好，还是天象崇拜也好，随后呢，随着部落间的融合，龙的形象中开始吸收了来自各个部落的特征。在东汉时期呢，龙的形象逐渐开始定型，形成了现在我们在古籍当中可以看到的这种形容，说它的脚像鹿，头像蛇，眼睛像兔，颈就是脖子像蛇，然后鳞片像鲤鱼，然后爪子似鹰，然后掌似虎，耳朵似牛的样子。在部落融合的背景之下，龙就成为了有许多不同的图腾交杂在一起的综合体。闻一多的解释是说，这是部落融合的标志，而龙这种目前这种四不像的复杂性，其实也和它多个氏族部落的图腾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我们会觉得龙是一种和皇权有关的动物，它可能代表着皇帝，对吧？皇上被称为真龙天子，在大量的影视作品当中，皇上的孩子也被称为啊龙子龙孙，他们的衣服上绣着龙，普通人不得穿带有龙纹的衣服，好像这种动物就成为了皇帝的专属。但其实龙这种动物和皇权的链接是一直到了东汉时期才有了准确的记载。在司马迁的高祖本纪中，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正是在与龙交合之后才生下了刘邦。虽然我们都知道，第一，龙不存在，第二，跨越物种的繁殖是不可能的，但是龙和皇帝之间的正式关系就此拉开了。在今天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就比方说准备谋权篡位的皇子被抓住，然后主要的证据就是他在家里私藏龙袍，然后龙袍呢就成为了他有谋逆之心的证据，巴拉巴拉巴拉的。但其实龙作为皇帝专属的标志是到了明朝才有的事，所以其实在明朝之前，民间不是皇帝的人也是可以用龙的，只是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差异。在宋朝和元朝的时候，虽然皇室已经开始使用龙纹，但是并没有禁止民间不许使用。我们可以在现在现存于世的宋代皇帝的画像中看到，其实在宋朝时期，那些皇帝的画像中，皇帝穿的衣服，他们的身上并没有穿着龙袍。那么在宋代遗留下来的器皿当中，也其实并没有出现大量的龙纹。龙纹在皇室器皿中开始大量的出现，其实是到了明朝和清朝的时候，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那么在宋朝时期，关于龙的主要辨识标志是数爪子，你就数这个龙的爪子，然后来辨别它是民间龙还是皇室龙。有五个爪子的呢是皇室专用龙，如果说是只有两个爪或者三个爪的呢，那就是民间龙，就是普通龙。那我们其实可能在其他的一些书籍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有了解到过，明朝是一个礼教森严，等级非常森严的国家，他们关于很多的礼仪都有非常详尽的制度，所以到了明朝的时候，五爪龙开始更加紧密的和皇权结合在了一起。在明代初年的大明吉礼，这个也不能算是书吧，像是他们的一个国家性规定的一个典籍当中，他们就规定出了非常详细的五礼制度。他们就规定说，在婚丧嫁娶和祭祀这些活动当中，什么样的人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能用什么规格的器皿，在这本典籍大明吉礼当中都做了非常事无巨细的规定。然后也就是从这个大明吉礼开始，从明朝开始，龙袍它正式的成为了皇帝的专用的服装，龙也正式成为了皇帝专属的动物。不管你的龙有几个爪子，你民间都不许再用了，从此龙就是皇帝皇室专属的动物。那么相比之于龙袍上的龙，其实艺术作品当中的龙呢会显得更加的灵动活泼一些。可能是我自己个人审美偏向吧，我在看明朝和清朝那些皇帝龙袍上绣出来的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龙袍上的龙有点斗鸡眼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艺术作品当中的龙会显得更加的灵动活泼。那么在接下来这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当中呢，我们都会来回顾一下中国艺术史当中这些神奇的龙哈。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当中，其实就有龙的出现。迄今为止呢，《洛神赋图》这幅画它总共有九个版本。在中国的古代书画当中呢，其实摹本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中国的古代的古人，他们很重视书画摹本的绘制和收藏，他们并不会因为这幅画是临摹的就觉得哎，这玩意儿是抄袭。但是相反哈，就临摹名家的作品是中国历代的这些画家们、文人们，是他们学习绘画的重要途径。因为原作品的这种经典的图式，通过摹本被一代又一代的保留下来，代代相传。当时间久远，就原作已经消失在历史当中时，其实恰恰就是这种一代又一代的画家，他们不断临摹前人的摹本，才给后世留下了一窥前人风采的机会。所以呢，在说到《洛神赋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的是《洛神赋图》的哪一个摹本，哪一个版本。 那么说回洛神赋图，今天我们说到洛神赋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但其实洛神赋图真正的原本就是顾恺之画的原本，已经消失在了历史当中。我们今天现存于世的九个版本都是历代的摹本，而在不同的摹本当中，其实画面的图式细节还有画面当中的一些内容都有出现了变化。所以当我接下来聊到洛神赋图中的龙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说清楚这是哪一个摹本当中哪一个朝代的龙。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小小的知识点也是我们之后再去看中国艺术史当中的这些绘画史要注意的一个点。目前呢，现藏于中国大陆的洛神赋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三卷，然后辽宁省博物馆应该有一卷。然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三卷洛神赋图呢，被分别称为甲本、乙本和丙本，他们是宋朝的摹本。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呢，就是以故宫的甲本为例哈。在故宫的甲本当中，龙大概出现在了两个地方。第一次呢是洛神和曹植相逢时，他们第一次相逢在洛水边，洛神刚好回眸一望，此时呢在画面的正中方，然后太阳旁边出现了两只鸿雁和一条游龙。那这个鸿雁和游龙他们的出现其实刚好对应了洛神赋这篇文章当中所说到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这一句。洛神赋图它其实是有点像连环画，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有叙事在里边的。它是通过一个长卷的画卷，把洛神赋它整个故事的发展都绘制在了这个长卷的画卷里面。所以龙在画面中的第二次出现就是在洛神赋图的结尾，这个时候呢，洛神已经完成了他和曹植的相逢，他已经要驾着六龙云车要离去。在这里呢，龙它是作为洛神的座驾来给洛神拉车的。其实这里严格来说，我觉得数了一下应该算七龙才对，因为有六只拉车的小龙和一只起带头作用的大龙。大家要是好奇的话也可以搜一下。对，刚才忘记和大家说了，在我这期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相关的这些视觉物料还有这些画作，你都可以在我的同名公众号温柔人类当中回复关键字龙，对，就龙一个字就可以看到哈。这一期里面提到的很多的画作非常多，而且很多画作里面的细节也很有意思，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打开这个公众号的推送，然后对照着这个图示来看的。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洛神赋图当中洛神的六龙云车，还有一只起带头作用的大龙。那这七只龙呢，它们被祥云围绕，其实就突出了一个龙会腾云驾雾的概念。但是更妙的是，你去看图，你在视觉上看到这些图，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龙的身体，它们和中国传统的祥云纹饰有一个很妙的结合。云纹和龙的身体的线条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龙是一种很可怕很生硬的怪物，而是你会觉得龙和这些云朵一样，它的线条都是很细致很柔软的。洛神赋里面的龙它一点都不恐怖，也没有和皇权什么的有关系，相反是会给人带来一种很柔美的感觉。那在这里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龙是柔美婉言的，为什么龙会是这种有阴柔气息的，它难道不应该是充满了力量，然后和这种阳刚啊皇权啊这种联系起来，对吧，怎么就阴柔了呢？其实龙在很早期的时候，它并非完全以这种男性形象为主，而是有的时候它会更偏于女性的形象。龙与男性形象，进而和男性统治者形象的强关联，其实是到了盛唐之后才变得较为显著的。那么在洛神赋图当中，龙作为洛神的座驾的出现，其实就已经说明了龙在早期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关联。那如果我们在洛神赋图当中觉得这个证据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诗歌哈。早期的诗歌当中也经常会用游龙来形容美人的姿态，《全唐诗》当中就有一句话叫做美人如游龙。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回顾一些民间的传奇故事，你会发现中国关于龙的民间传奇故事当中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就是我们有龙女这样一个形象，而且龙女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当中，她常常扮演的都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善良的一个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龙的形象开始逐渐被男性占领，而龙在民间的传说共识当中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代表着男性阳刚力量的角色，像龙女这样子的角色开始逐渐消失。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龙和这种比较阴柔的形象的关联，它只在洛神赋图当中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洛神赋图可能是我们目前有据可考的比较早的有龙的形象出现的画作。那传说中最早开始画龙的人有可能哈是三国时候的一位画家，叫做曹不兴。传说中他画的龙能够召唤真的龙，曾经有人哈就据说用曹不兴画的龙来求雨，结果呢居然就真的求来了雨啊！但是三国距离现在已经太久了，曹不兴的作品已经完全失传，关于他的作品的描述我们只能在唐代的一本书叫做《历代名画记》中找到一些文字记载。那同样未能将画作流传于世的还有两代的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这个典故呢就是来自于他。再往后的时间里面，下一位有史可查并且有作品留存的绘画大家，关于画龙的绘画大家，那就是南宋时期的成荣。到了唐宋时期啊，画龙已经成为了中国绘画中一个非常独立的科目，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领域。画龙的这个独立的科目被称为龙水题材，因为龙被认为是和水有关系的，它掌管着下雨啊、海啊、还有河流，所以是龙水题材。那在宋朝的图画见闻志里面，宋朝人就把绘画分成了人物、山水、花鸟和杂画四个大项，龙水题材呢就属于杂画中的细分品类。由于龙的形象在佛教和道教当中也很重要，并且中国龙的形象的形成也受到了很多的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所以在宋朝时期，因为对宗教的推崇，画龙也逐渐成为了杂画品类中最重要的一支。龙水题材的画作呢，也成为了宋代绘画当中的一个显著特点。现在留存于世的署名是成荣画的龙的作品呢有21幅，作为一个宋朝时期的画家能够留下来这么多幅作品真的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传统书画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摹本很多，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21幅作品当中到底有几幅才是成荣的真迹，或者说到底有几幅是成荣的真迹这件事情其实是饱受争议的。类似的争议其实一直都存在于中国传统书画收藏当中，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题。那成荣有两幅比较有名的关于龙的作品哈，一幅呢是曾经在拍卖场上创下了三个亿的价格的六龙图，那平均每条龙是5000万啊。另外一幅呢是现存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九龙图。那我们接下来呢会以这个九龙图为例子来作为一个展开。中国的传统书画收藏当中其实它都讲究一个传承有序，就是这幅画如果很有名很值得收藏，那么历代收藏过这幅画的人他都会在画的前面和后边接着装裱，把自己收藏这幅画的原委始末，然后他喜欢这幅画的为什么，他的观画感想都用书法的形式再添加上去，并且还会盖上自己的印章。所以有一些传承至今的古代名画，如果展开整个画卷它可能会长达5-6米，就真的原画可能只有不到1米长，但是历代收藏家们的提拔和书法就占了4-5米，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喧宾夺主，大可不必，但是这些书法和提拔其实都对后世的研究原画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而且这些书法和提拔也在帮助大家去鉴定这幅画的传承和真伪。 而且在历代的收藏当中，这些书法和题跋其实他们也已经成为了这幅画的一部分，成为了艺术品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品的再创造的过程。 OK， 那么我们回到九龙图来说，主流观点呢，他普遍认为波士顿的这幅九龙图呢应该是陈荣的原作，绝大多数的主流观点都这么认为，因为他有从元代以来的非常清晰的收藏的线索，有元明清历代的收藏家收藏这幅画的题跋和印鉴，然后并且呢，关于这幅画的收藏还能在其他朝代的绘画资料还有那些关于绘画的书籍当中找到对应，可以说是证据链条非常的完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幅传承有序、收藏链条非常完整的九龙图，宋代的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前面说过哈，就是龙的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从阴柔到阳刚的转变。那么经过了唐朝的发展，龙的形象其实已经完成了从偏阴柔的女性形象到偏阳刚的充满战斗力的男性形象的转变，并且经由了唐朝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之后，龙的形象进一步完成了它和统治者之间的绑定。如果我们说东晋顾恺之版本里面的龙还有一丝那种柔美婉言的阴柔气质，那么到了宋朝陈荣版本的龙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自己在这个图片里面感受一下。陈荣的九龙图中的龙啊，非常的凶恶，看起来就是神秘雄壮怪异，能一口吃掉三个小孩，而画面中的背景和他其他的一些元素也在进一步的烘托这种男性化的氛围。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的这些画作是水墨画哈，陈荣的这个水墨画呢就决定了画面它只以黑白灰色调为主，带来了一种就很肃杀的气息。它的画面当中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有在下方很坚硬嶙峋的山石就给人带来一种这个画面很硬朗很阳刚的形象，以及在山峰的上面的一些云彩云雾。我们现在看这个画呢，因为年代久远，所以画面它会老化，看起来比较偏黄。在当年这个画它其实应该是坐在白色绢布上的，所以就是黑墨和白绢水墨画嘛，它当年应该是黑白对比非常强烈的，在整个画面当中龙在其中是呼之欲出的。就算现在整个画面它已经氧化老化变得很发黄发暗了，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受到龙在其中呼之欲出的那个形象。它的这个龙呢就给人一种漫画感很强的感觉，就好像它要冲破这个画面出来了。那我个人觉得就是龙水题材的作品呢，其实会和其他题材的传统绘画相比更能让当下的观众有一种视觉上的共鸣，因为这种龙水题材的作品里面他们画龙的时候整个视觉呈现会更富动感，会很符合我们当下人的一种审美偏向。经常有人说中国的传统绘画是更平面的，不像西方的绘画是富于立体感，但是我觉得这个判断在龙水题材当中是不成立，因为在龙水题材当中这些画家们他们通过水墨晕染的方式营造出来了大量的云水海浪还有雾气的画面，这种非常应运的背景和氛围其实是很有利于画家去做一个关于龙的身体的立体感的突出的。传统绘画中它非常讲究留白，那么传统绘画中讲究的留白到了这里其实它就被陈荣非常聪明的用作了云雾的视觉效果，它就只用了一点点的黑色的墨去晕染出阴影和云雾深处的黑暗。那么想象一下剩下的大片的留白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云雾和水雾，这就是元代的文章中说它泼墨成云的来源。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它用了非常少的颜料但是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视觉上的效果，而且它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晕染，云雾和海浪的体积感就被凸显出来了，它就有一种立体的感觉，就不再是二维的平面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什么云啊雾啊海浪之类的哈，都还只是装饰性元素，是画面中的配角，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开始讲到画面中的主角龙，它就已经让人非常惊艳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中的主角龙。 成龙画的龙呢，他经常画不完整的龙，他的龙的身体经常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这种若隐若现不仅突出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而且他更通过想象增强了龙的立体性和存在感。因为这个时候作为观众，你看到的不再是一条平铺直叙的龙，你需要去想象这个龙它藏在云雾里面的那一段身体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时候画面它不仅仅是立体的，更是生动的，像是 VR 一样，它已经超出了画面的层次。因为当你开始去想象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这幅画这幅作品的一部分，它已经超出了画的范围，进入到了你思维的层次。当然了，成龙他不是只会耍这些，也不算蝇头小技吧，就是这些小技巧哈。他自己本身的画工也是很精湛的，他在描绘龙的身体的时候，他对线条的掌握极为精准。我们在前面有看到也有提到过，东晋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描绘的龙的身体是柔美婉言哈，像风吹过的头发丝一样，但是在成龙笔下龙就完全不一样了。龙好像它身上的每一寸骨头每一片鳞片都是硬的，都在散发着凌厉的气息，你就很难想象它怎么可以用最柔软的毛笔画出给人视觉感觉上最硬的鳞片。它画的每一条龙都让人觉得龙身上的那种傲骨鳞片还有锋利的爪子马上就要冲出画面戳到你脸上来。而且我们说的这幅画它是一个九龙图嘛，它里面就有九条龙，画面中每一条龙的姿势彼此之间其实都是有呼应的，这就让画面更有动感，有连贯性和故事性。而每一只龙的表情也是不一样的，你甚至可以通过龙的面部的表情看出它们不同的性格和心情，并且串联起龙和龙之间它们在这幅画里面的故事线和互动。所以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幅九龙图。其实一般来说，我个人的审美偏好是我个人不太喜欢中国的传统绘画的，但是成龙的作品真的会让我觉得就惊为天人啊！有的时候在评价一个艺术家时，经常会有一些评论说啊某某某是一个天才，很多情况下我都不相信这种话，我都觉得对啊，就是套话嘛，谁都是天才。但是对于成龙，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你很难想象他的这种绘画的观念还有这种技巧还有这种呈现会来自于一个宋代的艺术家。以前看到那种拍卖几个亿的作品，我都会觉得好夸张啊，该不会是在洗钱吧。但是我觉得成龙的作品拍出3亿，我就会觉得该啊，他就是该啊，对啊，他就应得的，3亿都拍少了，便宜了。都看到你的作品，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元明清时代的收藏家会为他疯狂，包括为什么后来他的作品会拍出3亿，因为他画的龙真的是太有特点，而且实在是太突出了。其实他画的这种龙的形象呢，到后世呢就被人称为锁翁龙，因为成龙他的字是锁翁，他的龙的形式呢也成为了影响后世的一种龙的形制，并且成为了后世这些画家们画龙的典范。不仅仅是明清时代的画家来模仿成龙画龙，就连日本人画龙也是仿照锁翁龙的形式，但其实后面这些仿的都没有成龙本作的神韵。成龙原作的神韵就是会有那么一刻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龙的，龙就长这样，没有别的样子，龙就是这样的啊！别人说龙长别样子我都不承认啊，其实按照节目的长度和我平常一般做节目给自己规定的一些结构来看，其实在这里差不多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该收尾了，我不应该在成龙这里花这么大的篇幅。但是我真的太喜欢他了，我就想要抓住这个机会让所有人和我一起感受一下，一起喜欢他。所以我要跟大家通知的就是，节目到这里甚至都还没有到一半的进度，我不知道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头大不大，反正我自己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蛮大的。所以龙这期很长，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再听一下。 画龙呢，其实是它也是文人画的一种形式。文人画其实就是传说中古代的这些文人们画的画，主打的就是一个托物言志。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要画中有画，要有寓意，有深度，有内涵啊，要让人看得出来你这个人不仅会画画，你还读了很多书，要让人从这个画面中看出你这个作画者的人物品行修为啊，思想境界等等，这个就是文人画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文人画的画面去反向分析作画者本人的，他展现给我们的可能只是一幅文人画，但如果注重观察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画面去看到作画者本人的内心侧写。那么我们能不能透过陈荣画的龙来看一看陈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OK 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陈荣呢，他出生在1189年的福建，活了70岁，这在当时呢已经算是高寿了。他在46岁的时候呢考取了进士，在48岁的时候呢做了江西临江军的通判，获得了当时皇帝的赏识。49岁的时候呢成为了国子监的主簿，在50几岁的时候呢做到朝廷重臣。此后这十年就是他人生最志得意满的十年。但是没想到他在64岁的时候得罪了当时的权臣，就从一个朝堂上的官员被贬为了浙江的一个县令。但是陈荣这个人也蛮梗的哈，蛮倔的，他没有因为被贬为县令就屈服，而是选择继续直言，继续得罪当时的权臣。于是他就被一贬再贬，终于被贬成了福建莆田的一个主簿。主簿呢其实就是管一管那种文书之类的一个职位，非常的不实权。在当时宋朝时期很多文人的记载当中，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把陈荣描绘成了一个学习好、才华高、工作能力突出，并且还为人刚直的人。但恰恰呢也是因为他为人刚直，所以才导致了仕途的后半途非常的不顺利。陈荣笔下的龙实在是太狂傲、太意气风发了，以至于后世的人呢会误认为陈荣是和他笔下的龙一样平步青云的天之骄子，但其实并不是。我们回顾一下他刚刚说过的他的人生履历，他40几岁才考上进士，人生高光是出现在50几岁，然后60几岁就被一贬再贬，70岁去世。其实这样的人生有过高光，但是远远称不上顺遂。和他笔下所画的这种张牙舞爪、充满了傲气的龙相比，我觉得他算不上天之骄子。我们乍一看他的人生履历，会觉得他又有才华，又中过进士，又做过当朝的官员，应该是平步青云。但是我们要把这些结合到时间的维度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他的人生并没有这么的如意。南宋时期有一个名臣叫做李昴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述陈荣这个人在画龙时候的状态。在这篇文章中他说，陈荣画龙时是酒酣气张，汲取墨汁，做千万丈龙于尺素间，云蒸雨飞，天垂海里，腾香妖娇，幽怪浅见，移前身换龙室，一风欲停，近乎角灵之足，故能逼真如此。这句翻译成白话文，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陈荣画龙都是酒喝到位了之后，在酒精催化当中挥毫泼墨而作。所以这段文字呢，就更加加深了后世对陈荣这个整个快意恩仇、平步青云、顺遂人生的这种偏见或者是误解吧。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陈荣的人生，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和龙的张扬完全相反的人。他是一个极致内敛的人，他被当时南宋的很多文人都称作是学问好、工作能力强、为人刚直。然后在得罪权臣被贬了之后，并没有因为被贬就学会做小伏低，而是又再次多次得罪当朝权贵。这个得罪权臣被贬之后，并没有因此做小伏低，再次去得罪当朝权臣，然后被一贬再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这个细节里面说明他其实是一个刚直、不屈服，甚至有一点点认死理的人。 而他画的这种十分张扬的龙，并不是他在清醒状态下画的龙，是要在喝酒喝到酣畅淋漓之后才画得出来，说明他内心的狂傲其实是需要酒精的催化。而屡次得罪当朝权贵，其实也说明了这个人身上是有一股非常清正的傲气的。宋代的宋明理学强调义理之说，擅长搞这种托物言志的文人画也是从宋代开始兴起的。所以宋代的文人画主打一个从人与宇宙的关系中给出这一绘画题材存在的合理解释。所以陈荣画的龙未必是现实中他个人经历个人形象的映射，而是他内心对于更宏大的愿望，对于经世济民和天下苍生的理想的抱负，只是他不够幸运，没有足够的运气去站到足够高的位置让这些抱负亲自实现，所以他只能在酒后把这一腔热血寄托在自己画的龙身上。所以我在想，陈荣的龙为什么会如此的与众不同，为什么后世这些模仿陈荣去画索翁龙的画家都画不出他的神韵，就是因为陈荣画的这些龙的身上凝聚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文人的未曾实现的理想，所以这些龙的身上才凝聚了如此强大的能量。龙的形象在中国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变化，其中呢，已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大。道教呢，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宗教，非常擅长在各种民间信仰体系中挖掘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神灵，然后把他们纳入道教的神仙体系当中。道教就很像一个很擅长于去挖别人公司墙角的存在，听见哪家公司的哪个业务骨干能力很突出，然后就去把它挖过来，让它加入道教，然后形成了属于道教自己的神仙谱系。龙呢，多多少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挖墙角进入道教的。龙经历了从部落图腾到自然崇拜，然后再到民间信仰的过程当中，被道教文化吸纳进来，逐渐在道教内部构建起了龙王一支的神仙的脉络。我们经常在民间传说中听说到的海龙王，什么东海龙王、北海龙王这样的谱系，其实就是在这一期间在道教内部形成并且逐渐正式化的。龙和水和海洋和河流还有和下雨之间的关系，其实要追溯到更古远的时候，当龙还只是部落图腾和自然崇拜的形象的时候，因为它的形状和闪电很像，于是就被和电闪雷鸣联系在了一起。然后稍后呢，更古老的那些先民们，他们又发现只要一打雷一闪电就会下雨，于是龙的形象呢，就进一步和雨水联系在了一起，龙就开始变成了掌管这个下雨的神灵，只要一不下雨，大家就要去求雨，就要去拜龙王。那么当龙被纳入道教之后，道教保留了龙的功能性，让它继续掌管自己原来的分管领域，继续掌管和水有关的事物，于是下雨啊、风调雨顺啊、水、河流、大海、水景等等，这些都成为了龙会出现的地方。那么我们回到佛教来说，佛教的传入呢，也对龙的形象有很大影响。佛教传入之后，龙逐渐开始摆脱了原始的动物形态，开始有了人的特征。那在佛教当中，他们本身自己有属于佛教自己的龙王的这个形象，而且这些龙王的形象是更接近于人的。在后续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当中，这种更接近于人的龙王的形象也开始影响到了我们内地关于龙的形象。在佛教当中，龙的形象呢，其实源于蛇，在印度他们被称为 Naga。 在佛教故事当中呢，蛇曾经在释迦牟尼即将得道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为他遮风挡雨，在释迦牟尼的身后形成一个扇子为他遮风挡雨，所以在后来的一些佛像当中，释迦牟尼的身后经常会有蛇，这些蛇通常是要么五条要么七条要么九条，去形成一个扇形，蛇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佛教当中的一个正面形象。在传入中国之后，这种人的身子背后有蛇形成扇形的这个样子，开始逐渐与我们本土民间的龙王的信仰去融合，然后就给我们本土信仰中的龙带来了更多的人的特征。 佛教传入中国呢，大概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南线，一条是北线。我们在这里讲的呢，还只是大乘佛教哈。南线其实它走的是从印度到西藏到云南的路线。在南线的传播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早期印度教艺术当中它的这个 Naga 的形象对我们中国艺术的影响。他们在当时的大理国的一幅画卷当中留下了非常有意思的形象。大理国呢，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宋朝时期。在大理国时期有一幅非常非常长的画卷，这幅画卷呢叫做大理国凡像卷。在这个画卷里面呢，有774个人物，总共有16米长。这幅画卷现在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馆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佛教里面的人物，释迦摩尼、十八罗汉、观音、金刚等等等都有。那里面比较特别的呢，其实是出现了两尊早期的佛教当中的龙王。这两尊龙王呢，分别叫做白难陀龙王和沙杰海龙王。他们现在你如果去网上找到他的图片，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我的公众号当中看到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面下到了他们的高清的扫描图，他们还是非常印度画风的样子。白难陀龙王呢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他的背后有五个蛇头。沙杰海龙王呢也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背后呢有九个蛇头。这种人的形象在前面打坐，蛇从后面伸出头来，在人的脑袋后面形成一个扇形的形状，就是非常典型的印度龙王的特征。大理国凡像卷呢曾经被称为和清明上河图齐名的国宝，也被人称为是南方的瑰宝，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两个原因哈，一是因为它曾经因为各种各样历史的原因就流散在历史当中，第二呢，就是因为它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原件的话，咱们大陆确实是不便于去做更多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类似于像大理国这样子的边疆政权，它其实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华夏大一统的历史叙事当中，所以其实它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云南人啊，我现在也住在昆明啊，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其实很多偏见都会觉得啊，云南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包括我们看全国很多边疆省份的时候都会觉得啊，你们是很落后的地方，文化上也不发达等等等等。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在中原视角下呈现出来的样子，甚至是一种偏见。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是非常复杂且多元的，至少以大理国为例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幅大理国凡像卷当中看到，其实1000多年前的大理国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精致，更为多元，也更为包容。宋朝的时候，大理国东边它接着广西和贵州，北边接着西藏，在西南部呢与缅甸相邻，南部呢与越南和柬埔寨相连。其实它的疆域是相对来说还挺辽阔的，它的位置也很优越，它位于西藏、印度和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上，所以我们其实能够在这幅大理国凡像卷中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艺术风格的汇聚。在这幅长达16米的画卷当中，它不仅仅有什么弥勒佛、观音、尊者、十八罗汉，它还有一些帝王和官员。他们这些人物哈，有的人物有着非常明显的唐宋时期的绘画风格，整个人身上不管是画人也好，还是画他的衣物也好，整个的线条是飘逸流畅的。但其中部分的佛像则和当时的藏传佛教当中的画像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而类似像我们提到的那两尊龙王这样子的形象，则直接来自于印度或者是东南亚的影响。这些非常丰富多元的人物形象以及受到的绘画风格影响，其实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大理国虽然地处中原视角下的边疆，但是它对各方文化的包容和吸收。这两尊龙王是较为早期的能够在原始的画作当中追溯到的龙王形象，这两尊龙王形象对后续龙王在中国逐渐变得更加人格化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从这两尊龙王开始，我们才能够确认在中国后续的更偏向于人的这种龙王的信仰当中，确实杂糅了来自印度的影响。 印度龙王以人的形象进入到中国之后，民间信仰当中这些水域的管理者其实就逐渐的产生了一个变化，原来是由河伯来管理的，那印度这种人格化的龙王进来并且和我们民间的信仰进行了柔和之后，那这些水域的管理者就从河伯变成了龙王。此时的龙王呢，其实已经不是印度的原产龙王了，而是和中国本土的龙的信仰混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合资龙王。此时我们眼中的这个龙王呢，和原始的中国龙王相比，它少了一些动物性，和那个印度的龙王相比呢，它又多了一些中国的本土性，甚至有的时候这个龙王就开始可以变形了。在印度龙王的影响进来之前，我们中国本土的龙是不会变形的，但是当印度的龙王的影响进来之后，我们中国的龙的形象就开始可以变形了，它可以化作人形，它可以在龙形和人形之间相互转换。虽然今天在流行文化当中，很多人会觉得啊，龙就是一种很中国的动物，它好像就和大熊猫一样被和中国的文化绑定在一起，但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龙的形象以及和龙有关的信仰崇拜，其实也是历史上非常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化杂糅的结果。那么看完了东方的龙，我们就来看一下西方的龙吧。温柔人类播客由 Gentle Human 和 Marcast Media 联合制作出品，我们的节目同步更新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另外你也可以搜索 Gentle Human 温柔人类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平台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astmedia.com。其实分辨东方龙和西方龙啊非常简单，东方龙呢长得像蛇，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认知中的样子，那西方龙呢就像一只放大了1000倍的蜥蜴，然后并且还长着翅膀。如果你对蛇和蜥蜴没有特别具体的想象，其实就可以看翅膀，简单粗暴的分法就是东方龙没有翅膀，但是西方龙有翅膀。其实我觉得翅膀背后它还进一步的隐藏着东西方对于龙的不同看法，虽然东方龙和西方龙都能飞，但是东方的龙不需要翅膀就能飞，这种违反科学违反空气动力学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祖先认为龙是有法力的，这种法力强大到能够让龙忽略物理定律，而西方龙相对来说就更尊重物理一些，虽然它那对小翅膀可能也带不起这么大的身体，但是你就必须得有翅膀啊！有了翅膀你至少能够解释为什么龙会飞，就他们从根上就没有打算给龙赋予一些很牛逼的法力，顶多让它能飞能喷火， OK， 仅此而已。那么和东方龙不一样的就是，龙在西方其实它是被视作一种非常邪恶的生物。在中世纪之前，其实西方的很多民族都各有各的关于龙的传说，但是这些传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那么在中世纪之后，龙的形象被和基督教中的圣乔治联系在了一起，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经由艺术家们的加工，又在骑士精神的照耀下就被传播得更广，而龙这个时候它作为一个邪恶生物的形象，作为一个邪恶的被圣乔治斩杀的怪物的形象，就由此被固定了下来。那么关于圣乔治屠龙的传说其实这样的啊，传说中在利比亚的一座城市旁边的水潭子里边呢住着一只龙，这只恶龙能够喷出毒气导致人和牲畜的死亡，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为了不受毒气残害，就只能通过活人祭祀来满足这条恶龙的一些需求。那有一天呢，他们就抽签让人看今天谁轮到你去祭祀了，结果呢好巧不巧抽到了国王的女儿，那国王的女儿没有办法，也就只能说好吧，那我就英勇赴死吧。那刚好这个时候路过的圣乔治 他看不得这个美丽的公主被祭祀，于是就用长枪射中了龙，救下了公主。然后城中居民见此壮举，纷纷觉得啊，耶稣真伟大呀，于是呢就此就改信了基督教。它和早期圣经传说中的很多故事一样，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突出一个惩恶扬善，以及圣经中一个关于信仰基督教的人都能得到好报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但其实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最早开始屠龙的是另外的一位圣徒，叫做圣西奥多。他其实在早期和圣乔治是一对伙伴，但是在公元十世纪之后，屠龙的人就逐渐从西奥多变成了乔治。在比较早期的作品当中，在十世纪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圣西奥多和圣乔治一起屠龙。比如说在一些基督教早期盛行的地方，像今天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他出土过一幅十世纪的马赛克的壁画。在这个壁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圣乔治和圣西奥多共同杀死了一只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是十世纪，还非常早，然后土耳其当时呢也属于比较受到东方影响的地区，所以在这里的龙它并没有翅膀，而是更像一条蛇。龙有没有翅膀我们说过了，看起来像不像蛇是西方龙和东方龙的一个分辨标志。这里这条像蛇的龙其实就说明了早期的卡帕多奇亚一带其实仍然受到了比较大的东方的影响。那么在地理区位上，如果我们在更朝东边走，我们会发现在西奈半岛有一幅公元九世纪的壁画。在这幅壁画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圣乔治和圣西奥多两个人的共同出现了，然后而且呢他们共同杀死这个龙，它依然的没有翅膀，看起来还是很像一条蛇。其实在更东方的一些区域，当然这个东方是对西方人而言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些地方可能会更接近于今天的中东一带。那在东方的一些区域，早期的一些基督教的传统呢得以保留，无论是不长翅膀的龙也好，还是屠龙的圣西奥多也好，他们都在当时比较早期的壁画当中得以了保留。在我们稍后的对比当中，你会发现延续了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也曾经有过这种不长翅膀的东方龙。但是呢，在艺术史的这种图像当中，在宗教的这些图像当中，我们再顺着时间线往后推，你会发现渐渐的圣西奥多就消失了。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以后，屠龙的主角呢就变成了唯一的圣乔治。然后圣乔治呢也借由屠龙这个梗呢，就变成了基督教中骑士精神和无私奉献的象征。在中世纪的时候，圣乔治的声望达到了巅峰，现在我们都还能在西欧的很多哥特式教堂的彩绘玻璃当中看到骑着马握着长矛去杀龙的圣乔治，但是圣西奥多已经就消失了。在中世纪的时候，龙的形象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形象上的升级换代，从 1.0 版本变成了 2.0 版本。在中世纪的各种手抄本，精密的这种手抄本的插图啊、绘画当中，还有他们很多动物寓言和传说里面，龙的形象呢都通过图像和传说还有文字歌谣的形式被进一步的固定了下来，成为了我们今天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长着翅膀的怪物。这也和中世纪的宗教恐慌有一定的关系。在基督教中一直有关于末日啊、最终审判的一个说法，这种说法呢在中世纪的时候达到了高峰。然后在启示录中，龙的到来其实就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他们说世界的毁灭就是会有一只大红龙降落到了地球上。所以在末日恐慌当中，中世纪手抄本当中的龙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恐怖起来。但是呢，其实中世纪时候的艺术家和中国上古时代那些部落的先民们一样，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谁都没有见过龙，谁都不知道龙长什么样子。所以其实中世纪时候的那些艺术家们，他们就就地取材，有啥画啥，他们就只能根据龙啊啊不对不起啊他们就只能根据狗啊、蛇啊、老虎啊、狮子啊、蜥蜴甚至是大象的样子来描绘自己心中的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在中世纪的手抄本当中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把自己叫做龙的动物。 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骑士精神被高度赞扬，圣乔治屠龙就成为了人本主义的体现。英勇的骑士杀掉代表着邪恶的巨龙，这对刚刚走出黑暗中世纪的人们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于是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经由艺术家们的画笔就被留了下来，流传得更广。拉斐尔、鲁本斯、丁托列托都绘制过关于圣乔治屠龙的作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拉斐尔笔下的龙长什么样子。拉斐尔画过两幅圣乔治屠龙，他的其中一幅圣乔治屠龙呢，其实是一个外交礼物。这个外交礼物的背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幅画的含义。这幅画的委托人是意大利的乌尔比诺公爵。乌尔比诺公爵是拉斐尔当时在意大利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1504年，英国国王当时向乌尔比诺授勋，就是让他成为了英国的授勋骑士。一个英国国王向一个意大利小地方的公爵发放这样的奖章并不常见。有研究者说，这说明英国的亨利国王对意大利，尤其是乌尔比诺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传统的重视。那么礼尚往来嘛，收到了勋章的乌尔比诺公爵就觉得我得回个礼，他就委托拉斐尔画了这幅画作为送给英国国王亨利的一个礼物。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景的礼物，被送封的骑士送了一幅关于骑士精神的画给国王，就只能说公爵真的是一个非常会送礼的人哈。在这幅画中，圣乔治骑着白马用长枪戳死了一条龙，白马是几乎所有关于圣乔治的绘画当中都会出现的坐骑。那如何分辨圣乔治和其他骑马的人，你就看马的颜色就知道了。那白马呢，就此也变成了骑士精神的象征符号。白马王子的梗呢，我怀疑也是有一部分受到了这里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所有关于圣乔治屠龙的绘画作品都保持着非常相似的画面构图。骑士骑在马上，马的前蹄高高扬起，恶龙呢普遍在画面的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龙一般都是深色的，马一般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骏马和黑色的恶龙形成鲜明对比，黑白之间的对比也寓意了整个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战争。拉斐尔同一时期呢，还有另外一幅作品，也叫做《圣乔治屠龙》，他们两个可以被称作是姐妹篇的一对绘画。这在另一幅《圣乔治屠龙》里面，它也保持了类似的构图。这幅画呢，现在藏于卢浮宫里面。在这幅画里面，骑士骑在马上，反手挥刀，正要砍死恶龙。我们现在讲到的两幅由拉斐尔画的圣乔治屠龙，其实都是由拉斐尔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画的。这幅画和我们上面提到的送给英国国王的那幅是同一时间创作，那一幅呢送给了英国国王，后面的这一幅呢就由乌尔比诺公爵自己保存。这两幅画呢可以被称为是姐妹款，互相呢彼此互为镜像。前面提到的那幅骑士和马的头都朝着左边，而后面的这一幅呢，骑士和马的头都朝着右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两幅画被合在一起，那他们的骑士的头和马的头都会完全重合。这两幅画都采用了对角线的构图，背景中的丘陵、树木、风景，还有背景中的人物，几乎都完全一样。所以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在两幅画的背景中，在山坡上都出现了一个正在祈祷的红衣女子。那结合圣乔治屠龙的整个故事的背景来分析，这名红衣女子其实就应该是圣母玛利亚。她出现在这里的作用呢，就是她代表着被圣乔治屠龙之后所保护的基督教的信仰。和稍后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鲁本斯相比，在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这个画面虽然是在屠龙，虽然是一件很暴力很激烈的事件，但是整个画面都被拉斐尔画得十分克制很冷静。如果和巴洛克时期的鲁本斯的作品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拉斐尔的画面就好像是静止画面，而鲁本斯的画面就好像是 4K 高清的动图。鲁本斯的《圣乔治屠龙》呢，现在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这幅作品呢，创作于鲁本斯还很年轻的时候，是在他还非常年轻，然后但是已经刚刚形成了个人风格的年代。 所以在这幅画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强烈的鲁本斯的个人的风格。这种风格呢，就是整个的画面极富动感，你好像在看一个 4K 高清的视频，人物的身体非常的肉欲，肌肉的线条还有肉欲的那种质感都会凸显出来。那动感的特色还有整个人物肌肉的线条等等，这些在圣乔治屠龙的这个题材中都被很好的发挥了出来。在鲁本斯画的这个圣乔治屠龙当中，它的整个画面依然采用了非常富于动感的对角线构图，马的身体呢，就是那条具体的对角线，高高扬起的马蹄把马的整个身体拉成了一条斜线，画面由此被分割成了黑暗和明亮的两个部分，左上部分呢是明亮的，右下部分呢是黑暗的。在左上部分这个明亮的部分里面，圣母玛利亚就站立在光辉当中，她的身边呢靠着一只小羊羔，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在画面非常靠近边框的位置看见一只小羊。那英文和这种基督教里面都有一个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上帝的羔羊哈。那羊在基督教里面一直都是一种比较正面的动物。那关于羊的寓意呢，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留到羊年新年的时候来说，那也就是三年后，如果我们的节目还能持续再做三年的话。在这里呢，玛利亚身边的小羊呢，其实代表的是被上帝庇佑的子民，被基督教这个信仰所庇佑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我刚刚说了，整个画面呢，它被马的身体的整个斜线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在右下的部分是黑暗的部分，在黑暗的右下部分里面是一头非常黑的巨龙，你如果不仔细看，你甚至都不会发现画面的右下角甚至还有一个黑色的生物。在很多画里面，他们在画圣乔治屠龙的时候都喜欢把龙画得黑漆漆的，因为这个时候黑色的龙其实它代表了黑暗和邪恶，它就是为了突出黑龙和白马之间的对比，在黑与白、明与暗之间，正义和邪恶的战队就已经非常直观地通过这种视觉的印象传达到了受众的心里。在这幅画里面，鲁本斯抓住了一切的机会来表现动感，他甚至不放过马和人身上的一根头发丝。那马身上这种喷张的肌肉我们就不说了哈，这是鲁本斯的常规操作基础表现。马身上它的鬃毛和尾巴，可以说是每一根鬃毛和尾巴都在用力，你可以看到就是马的尾巴在整个逆光的光线当中，它是卷曲的，在风中抖出了波浪形。那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需要非常剧烈的动作才能催生出这样子的一个毛发波浪。那么说完了马，我们来看一下人哈。同时呢，骑在马背上的这个圣乔治，他身上的披风和头盔上的羽毛也在给我们传达着信息。因为在这里圣乔治他是一个骑士嘛，他非常体面的全身都穿了得体的服装，所以鲁本斯没有办法像他其他作品中一样通过裸露在外的皮肤和肌肉这样的非常直接裸露的肉体线条来表现他人物的动感，那他就只能借助衣物的线条和衣物的一些细节来传达动感的信息。在这个画面当中，圣乔治他身上的披风和他头盔上的羽毛也都在用力，他红色的披风在风中颤抖，就是翻飞出波浪，而头盔上的白色羽毛也在他的整个动作当中发出细微的颤动。这个时候画面其实被分割成了三块，一块呢是在左上由圣母玛利亚和小羊组成的平静祥和，另外一块呢是由圣乔治和马组成的动感和激烈，这一部分呢也占据了画面的 C 位，抓住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也是整幅作品的关键所在。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在马和乔治脚下的部分，是黑暗邪恶的被杀死的龙的部分，是被打败和踩在脚下的这种被打败的邪恶力量。那么在这三个部分的区分当中，整幅画它虽然是静止的，虽然只有一个画面，但是它的叙事已经表达得非常完善了。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很多龙的形象当中，我们回顾了九世纪的龙，一直讲到了可能十六、十七世纪的龙的形象。那从上面提到的这些图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人心中龙的形象其实是一直在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在十世纪之前，龙的形象在西方其实还没有固定下来，很多时候他们也从东方借鉴龙的形象，所以他们画中的龙有的时候长得像我们东方的这个龙，有的就是长得像蛇，那有的时候呢又在中世纪画家的笔下变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可能像狗、像青蛙、像猴子、像大象等等。而在14世纪以前的图像当中，龙的形象就是大多数时候可能会跟巨蛇、蜥蜴等等这些挂在一起。那在14世纪之后，龙的形象开始有了比较统一的一个模式，它们身上开始出现狮子或者是蜥蜴一般的躯干，然后鸟一样的爪子，还有无毛的翅膀。那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的恶龙形象基本上就在这个模式上固定下来了。那时间一直来到了19世纪哈，在17世纪之后，关于龙的绘画其实是逐渐减少的，在18世纪中逐渐消失。那这其实也是跟绘画题材还有绘画风格的发展有关系的。但是进入到了19世纪之后，龙的形象又再次出现了一波复兴。在19世纪呢，兴起了一个画派叫做拉斐尔前派。这个拉斐尔前派他们不仅在画风和审美方面吸取了古人的遗风，那在绘画内容还有他们的题材以及吸取的历史典故方面也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古。他们找到了文艺复兴前的民间故事和一些异教传说，在这些传说中代表着黑暗神秘力量的龙就再一次吸引了拉斐尔前派这些艺术家们的眼光，然后这个龙呢作为骑士与公主美妙爱情之间的催化剂就再一次成为了绘画中的主角。所以在一些拉斐尔前派的唯美绘画当中，我们可能都能看到龙的身影。这些龙它们可能未必会直接出现在画面当中，它可能只是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画面的代表的典故里。但是在拉斐尔前派的作品中，这些龙呢它们也很有特点，它这些龙变得更不暴力了，变得更小了，看起来更温柔了。而与此同时呢，屠龙的骑士圣乔治看起来更加的帅气了。这个时候在圣乔治屠龙的故事里面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过往呢，在文艺复兴或者是中世纪或者巴洛克时期，圣乔治屠龙这个题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是圣母玛利亚，因为她代表着基督教信仰。但是在拉斐尔前派这个时候，他们的画作里面出现的女性形象则是在传说中被圣乔治屠龙后救下的公主萨布拉。拉斐尔前派绘画的风格还有他们的理念呢，就是主打一个唯美，不仅画面要唯美，我们代表的寓意还有典故故事都得是唯美的。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17世纪鲁本斯时代的那个画法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到了拉斐尔前派，他们把画面的焦点放到了女性角色身上。在19世纪，艺术家们把圣乔治屠龙的这个故事的重点更多的放在了英雄救美身上。女主角从圣母玛利亚变成了公主，画面寓意也不再是骑士精神保护基督信仰巴拉巴拉的，而是变成了骑士精神英雄救美唯美的爱情故事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在一幅作品当中看到一个代表哈。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有一位艺术家叫做 Edward Burne Jones， 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他创作过一系列的画作。在他的笔下，圣乔治屠龙它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画面，它而是由七个作品组成了一整个系列的叙事。但是在拉斐尔前派唯美主义的整个总体纲领下，龙就从之前恐怖的会喷火的那种庞然巨物退化成了普通蜥蜴大小，看起来很温良无害的一个小动物，甚至你会怀疑这东西真的值得杀吗？它真的会吃人吗？它看起来就跟一个狗差不多大。 这个时候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龙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具人，或者是一个工具龙，他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烘托英雄救美的情节。那这个 Edward Burne Jones 都还算好的了，他至少把龙给画出来了。那在另一位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叫罗塞蒂，他的笔下他直接就让龙不要出场了，龙就根本不存在了，画面的重点直接就变成了圣乔治和公主啊，相亲相爱，英雄救美。就如果这个时候龙会说话，龙可能会被气到说，好好好，你们用不到我了是吧。那拉斐尔前派呢，他们虽然画龙不怎么样，但是画人物还是很有两下子的。比方说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Edward Burne Jones 和罗塞蒂画中，他们画的那个萨布拉公主，他们真的把公主画得非常的美，公主有细腻卷曲的卷发，然后她的长卷发是金色的，然后金色是在那种逆光的场景当中卷曲着飘起，一根一根的都被阳光照射出非常清晰的细节。有一个评论家以前说过，他说除了拉斐尔前派，没有人会这样子细致的画一个女人。拉斐尔前派就是这样子非常沉迷于上古时期的骑士浪漫爱情故事，因为19世纪的英国其实已经不太关心深刻的基督教图像的象征意义了，所以在这群艺术家们的笔下，圣乔治屠龙的传说重新被再次释义，并且拥有了新的解释和新的使命。那其实从我们上面聊的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来看，其实在历史和时间的长河当中，龙的形象是一直都在演变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龙的形象会像俄罗斯一样这么典型，这么汇聚东西方特色。龙在俄罗斯的艺术作品当中的形象的演变，我个人觉得哈，其实也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自己本身形象和他们自我归属认知的一种投射。你们想象一下，当一种动物它在东方代表着善良和仁慈，在西方却代表着邪恶的时候，那么一个位于东西方之间，位于亚欧之间的国家，又要如何处理这个龙的形象呢？这其实就是接下来一部分当中我们要聊到的俄罗斯龙的形象的变迁。从政治、文化和宗教上来说，俄罗斯都很难被简单的归类为亚洲或者是欧洲。历史上他们从拜占庭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稍后整个国家成为了蒙古部落的朝贡国，然后再从蒙古部落的朝贡国独立之后，他们一直坚持信仰由拜占庭传承下来的基督教分支，也就是东正教。俄罗斯他们的西化运动其实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所以在今天俄罗斯的宗教艺术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东西方影响互搏的痕迹，那龙的形象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选取几幅作品哈，有几幅，这几幅作品呢是来自于14世纪的绘画作品。这几幅来自于14世纪的绘画作品显示，当时圣乔治杀死的龙在14世纪的时候，这个龙的形象还更接近于东方的龙，这些龙没有翅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条的蛇。14世纪时的俄罗斯呢，仍然受到拜占庭和蒙古文化的影响。拜占庭的影响意味着他们继承了更多来自东罗马帝国的文化传统，而蒙古则意味着他们受到更多来自中亚的文化影响，而非是来自欧洲的文化影响。这些看起来比较像蛇的龙，这些没有翅膀的龙，其实就是当时俄罗斯受到更多亚洲影响的证据。但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的东边靠着中国，它的西边靠着欧洲，所以在同一时期，另外一幅来自俄罗斯西北部，就是他们更靠朝欧洲那边的画像中，就是圣乔治屠龙的画像当中，他们那里的龙，西边的龙就已经出现了翅膀。虽然那只龙看起来还是整体的身体很像蛇，但是身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翅膀。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在西北部的这一部分地区，它更早更多的接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 俄罗斯的龙他们是这个蛇的这种特性啊，一直保持到了16世纪。虽然他们身上偶尔也会出现翅膀，但是整体的身形还是更像一条蛇。这种蛇的身上长出翅膀，不东不西的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其实恰好也呼应了俄罗斯一直以来它处在亚欧之间的一个摇摆状态。那么到了18世纪，欧洲的影响力逐步向俄罗斯地区扩张，俄罗斯自己呢也开始了更大规模自上而下的一个西化运动。在沙皇还有他们这些贵族阶层的带领下，俄罗斯开始向欧洲的文化中心靠拢，上层阶级以流利的掌握法语为荣，更靠近欧洲的彼得堡也开始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于是在来自俄罗斯18世纪的圣乔治屠龙的这些圣像当中，龙的身体就开始变得不再像蛇了，而是变得更像蜥蜴或者是狮子。蛇形龙开始逐渐消失啊，蜥蜴或者是狮子形状的龙呢开始增多，然后龙的身上也开始出现了更多更大更强硬的翅膀。那从此往后，从18世纪往后，这种欧洲样式的啊，蜥蜴形状的西方式的龙的形式就开始成为了俄罗斯龙的样子，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比龙更真实地反映人的内心的真实状态，因为龙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需要依靠想象来描绘出它的样子。而在无边无际的想象当中，其实人的内心投射是更容易被暴露出来的。在中国古代的解释中，有一种解释说龙是一种由人的精气神化作的动物，它的出现和存在与否其实取决于你是否真的信它。就好像古时候拜龙求雨，你如果心越诚，那么龙显灵下雨的几率就越大，你如果心不诚，那么这个几率就会越小。我想在今天那么长的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论据去支撑这个想看法，也就是龙其实是人的内心想法、内心状态的一种投射。你看到的龙其实就是你想看到的东西。虽然一般呢，过中国新年咱们的习俗是要说一些吉利话，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过去三年并不容易，那未来的这一年可能也不见得会更好。但是再不好，这个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我想在就算是最不好最不堪的日子里面，也要保留着一些信念感，也要保留着一些自己愿意相信和坚守的东西，或许这才是熬过去的不二法则。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宋朝时期的艺术家陈荣一样，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只不过是借着喝完酒之后的酣畅淋漓，把自己的抱负化成了一条又一条的龙。或许陈荣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龙，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造一条属于自己的龙，他就造了很多条属于自己的龙。古人造龙、信龙、拜龙、化龙，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信念感。他们未必不知道龙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宁愿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那这个东西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信念感。那我也祝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不管未来遇到怎样的事情，都能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都能坚守住属于自己的信念感，能在龙年里面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龙。 OK， 我是 Share，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祝你和你爱的人在龙年里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且身体健康，心情天天都愉快。 O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